的好啊，何佩妮牧师现在在香港，是我的启蒙的牧师，是对我非常的有恩啊。他这个坚持真理，而且特别的爱大陆的同胞，特别对我有很多的帮助。他跟他的太太师母在我生病的时候照顾我的家人，照顾我的孩子，各个方面都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让我很依赖。我到了毕业的时候，哇，这下可以跟何牧师同工了。结果他说他要回香港，把我哭的呀，我就哭啊，哭了好久。后来一直哭到这个主跟我说一句话，够了，我还在这里了。那从那个以后，我就开始把我的眼光卷向神，我就不去看人，不去依赖一个人，我就去全心依赖神。所以我是慢慢成长啊。那我们瀑布堂也是经历了许多过去的风波，经历过原来的分裂，经历过没有传道人的时候，又经历过现在有传道人的时候，又经历过要换传道人的时候。但是这一些都让我们瀑布堂弟兄姐妹的灵命真的成长了。很巧，上个星期圣诞节的主日应该是很大的一个聚会的场合，结果我因为生病没有办法来，所以他们在前面的很多同工都不知道，看到陈娟道没在，奇怪怎么还不来。但是我们在这边上一周大家参加过这个敬拜的，看得到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会众是完完全全被圣灵得着，完完全全在圣灵的这一整的恩膏底下的敬拜，所以非常非常的美好，非常的美好，说明他们已经成长到一个地步，他们成长到一个地步，一起成长，一起可以不把眼光看向人，而是把眼光完完全全的 focus 在天父上帝的身上，对吧？为瀑布堂的成长感恩啊。今天是我们最后的这个一年的最后的一次聚会，也是我在瀑布堂全职服侍的啊最后的一天。最后的一天我要跟大家讲什么道呢？我就在想我要讲什么呢，我应该是讲我心中最急切的，最很想要讲的，对不对？有很多东西要讲，但是我在思考的时候，我就首先想问一下在座的每一位，你们在职场上在社会上这么多年打拼，你们有没有受过伤害，受过冤屈，有没有受过别人的打压，有没有？有哈哈哈。没有的呢，你要是没有受过呢，你可以举手哈啊。你没有受过的话你可以举手。好，那我现在再问，那你在教会，但你在教会这么多年，你在教会特别在瀑布堂，你有没有受过委屈，受过打压，流过眼泪，受过别人的排挤，有没有？不敢讲了。没有受过的可以举手，在这。哇，不错呀哈。哎呀，这么多人没有受过委屈啊，说明你没有担心，说明你还待的时间不长。好，那所有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在职场上，包括在教会里面，我们都会不或多或少的受到一些心灵的创伤啊，受到很多的心理的创伤，就是因为大家的好像的不公平，好像的嫉妒，这些方面给我们带来心理的伤害。所以教会里面坐满了受伤的人，坐满了受伤的人，特别你到大教会去哈，那个洋人教会一批牧师的太太坐在里面，因为他们在自己的教会受伤受不了，就跑到大教会安安静静坐到那边准备得医治，因为不参与教会任何事情，我就安安静静听到，我就可以得医治，对吧？所以教会坐满了受伤的人。那我今天这边到呢，就是为你们讲的。我也受伤了，我也受过很多伤哈，但我现在一点伤都没了，一点伤都没了。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思考 教会啊，教会到底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我们在教会如何跟大家一同来合二为一，这是每个人都要学习的，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也是一直要持续到耶稣见主面的时候，教会还会是有很多的啊一些的啊争吵或者不和的，这是非常正常的。但是既然圣经的真理教导我们，那神给的真理就是我们一定能做到，对吧？靠着神我们能做到。好，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在你的脚前，我们是你草场的羊，我们归一个大牧人，你把我们放在你的神的家里面，一起的成长，成为一家人。主啊，我们要明白你的真道，求主你对我们的心讲话，求主来借助我们今天来分享神的话语，求主来建造我们每一个的人的生命，让我们明年不再一样，让我们委身教会，喜欢教会，投入教会，一同来建造教会。把下面的时间恭敬地仰望在恩主的手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大家看一下哈，教会定义的在诗。我在想到这一篇道的时候呢，就是前不久我们有一位牧师从多伦多来，一位郑牧师在我们教会讲了一篇道，他就讲委身教会的在诗。就是你委身教会呢，本来是一个大家都熟悉的一个词语，他说再次的去思考。所以我今天呢也是说，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我们要讲的这些你也听过不知道多少次的，但是今天我们再一次好像第一次听，好吗？我们再一次的来思考教会的定义，教会的定义。那我现在问你，星期天是去哪里？常常我们说去教会了，再有人就说我们去教堂了，对吧？好，你到底是去教堂还是去教会？有的时候这两个词是通用了哈，通用了。我们说去教会，实际上呢，教堂是这个敬拜的场所，这个地方无论是大小华丽不华丽，只要它分别为圣，给信徒来聚会，这个地方就叫圣所。这个地方是因为神的荣耀的同在而庄严肃穆神圣，这是这个地方。离了这个，没有在这里没有敬拜了，它就不是神的圣所了。所以这个是教堂这个地方。那教会呢？教会我们都知道是一群人，是一群人，是一群上帝呼召出来，因着十字架的救恩一起呼召出来分别为圣的一批人。那教会因为什么美好呢？就是因为这一群人都是蒙恩的罪人，在一起相聚合一而美好，这个是教会。所以教堂跟教会，有的人就是只去了教堂就没有去教会，因为他跟教会没有关系。好多外国人他们到这个州圣诞的时候就到教堂来听音乐，来听听音乐，但是他们跟教会没有交集，没有加入任何教会的活动，也没有跟弟兄姐妹有沟通，大家彼此之间好像完全是陌生人，也不了解。这个就是你是去了你是去了这个教堂，但是你没有去教会，你跟教会没有交集我不要跟教会交接我不要跟他们在一块，你也不跟他们一起读经，也不跟他们一起祷告，也不跟他们一起参与，你坐在后面悄悄地听完道就走了。这就是你只是到了教堂没有到教会。那有的人就觉得我在家是读经祷告的我在家会读经祷告神也很爱我，我也很爱他，我的生命都在长其实说实在的，你骗骗自己可以，骗我骗不了。你离开教会，你能够成长成好的基督徒会吗？你可能有知识，你可能对圣经也熟，你可能也可以口头的祷告，但是一旦 被人的生一碰一下你的生命，碰一下你这个人，哇，刺猬，碰不了，一碰那个血气就出来了，你没有生命啊，没有耶稣基督的柔和谦卑，没有可以承受这个别人打击你的压力，抗压力，你没有这个东西。所以人家一碰你的就原形就出来了，你跟没信之权一样，没有耶稣基督的香气。所以你一个人是没有办法真的成长的。你他说哎呀我还挺好的哈，我说你活是活着，但是奄奄一息。我们当中有很久几年没有去教会的，前几天跟我打电话说我不行了，我实在是要找教会去了，因为实在我里面没有力量啊。他们是夫妻在一起祷告读经，但是他们说不行，这样下去不行，我们是灵里面完全没有力量，所以他们要来找教会，找教会。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误区哈，我们是去了教堂没有去教会，这个不是一个正常基督徒的生活，这个是不行的，长期以来是长久以来以后是不行的，这个是不行的。除非的是有的老人家可能身体真的很重的病没有办法出来。好，我们也是说到教会不是说只有星期天我们住在一起才是，而是我们要融入到教会这个大家庭，对教会发生的事情，对教会的动向，对教会的那个都知道，我们要一起在这边来成长，来受牧养，这个才是叫做到了教会，一起来分担，彼此来扶持哈，这个是。好，那我们看看从教会的表证来说，教会的表证来说啊，文清啊，你把那个我的水递给我一下，不好意思哈，我感冒刚好。对了，递给我。好，我们看看教会，形容教会在圣经上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当我们讲到身体的时候，基督是头，我们整个教会是身体，那么身体它强调其合一性，它的合一，你的肢体不能分开的，对不对？你的脚和腿，你整个身体不能分开的，你不能分开的，你也不能缺乏这一个的，你都需要支撑一起在一起的。所以这个真体它就是强调我们的合一性，强调关系的亲密相连，没有办法分开。那我们教会会比喻是基督的心腹，耶稣基督为什么还要留在我们在地上呢？我们要装扮一心，要到时候到最后去啊，要去主耶稣一起在天上共赴这个婚宴的时候，整个教会整体的圣洁。所以教会讲到这个心腹，就是强调整体的圣洁，整体的圣洁要穿洁白的细麻衣，预备好自己等候新郎，这个是教会的合一性跟圣洁性整体性的一个表证。那么从这个表证看，那教会到底是干什么的呢？我们就来看教会建造是看什么的呢？我们的误区就是看重使命，忽略生命。看重使命，使命要不要看重？要。但是我们就是说，哎呀，传福音去啊，传福音去啊，传福音去。然后呢，就跟那个人讲福音，讲福音，讲福音。结果一跟那个人相处，最后人家就发现你这个基督徒比我还糟糕。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好多宣教士他们刚刚要去宣教，被那个宣教士的一些见证非常的感动，哎呀，我们像戴德生那样的话，我们真的要去宣教跟场哈，很愿意去，很愿意去啊，大家为他们欢声啊，这很感恩啊，为他们去。结果去了以后发现没有多久他们就撑不下去，他们就撑不下去，最后就打道回府，又不敢告诉大家，撑不下去了。所以这个属灵的战场，这个要出去打仗，你没有装备怎么行呢？你没有装备怎么行呢？装备就是生命的装备啊。 我们得的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啊，所以我们里面的生命必须要越来越像他，越来越像他。那我们怎么，我们的生命怎么成长成熟呢？就是在教会当中，在服事当中，铁磨铁，在争吵中，在伤害中，在失望中，在泪水中，我们跌倒了爬起来，跌倒了爬起来，永不放弃在教会的服事。终于有一天你发现自己怎么样，你受的伤害不算伤害了，你不算伤害了，伤不到你的心了，对不对？好，你发现有一天你不再与用血气与人说话了，你发现你的你说话更加谨慎了，不会随便说了啊，你发现你这个时候真的是成熟了。我们在社会上是这样，经过风浪，经过历练，我们成为现在我们这样子的刚强、仁爱、谨守。那在教会照样是这样，照样是这样。那问题就来了哈，那要在教会这样子，那教会建造要跟这个合二为一到底是什么关系哈？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个可能是你们第一次听到的。啊，到底这两者是什么关系？很多人不把它连起来讲。我这一次一直在看，一直在思考哈，我就看到哈，教会建造与我们到底是什么关系呢？我们为什么不做一个看客呢？我们为什么说哎呀，我这个人就是喜欢独立的了，我为什么不能独自追求神呢？我为什么要搞形式主义，跟你们一起去唱啊，去那个呢？啊，我为什么要这样呢？那就多麻烦呢，去教会好麻烦的，又要交钱，对吧？还要跟人家，就是要跟人家说话，还要跟人家，就是到时候啊，有一些要一起服侍。哎呀，教会的人真的好麻烦呐！啊，我不去啊，哈，我不去啊，教会的人好麻烦的。确实哈，对一些个性特别喜欢读取的人，我们现在特别是 COVID 以后，一天到晚都强调怎么学会读取，学会读取啊，啊，你要读取啊，这个是对的，人要学会读取哈、啊。但是你不能一直在那边读取啊，啊，不能一直在那边读取，所以你就觉得哎呀。我真的是不想去教会啊，很麻烦。我告诉你，我们一生下来就给人制造麻烦的，知道吗？我们一生都给人制造麻烦的。带小孩子的，那小 baby 一生出来怎么样？哇，真麻烦呢。晚上要起来两三个小时，要起来喂一次奶，要换尿片，还不停的在那边叫，睡不了。你说麻不麻烦？那很麻烦的。那婴孩别说哎呀呀呀呀，我不想麻烦你们了，我不待在你家哈。那你就一个婴孩他要离开这个家，他不要父母给他换尿布，不要父母给他吃东西，他还能活吗？他就活不了了。所以说我们的这个教会的这个同样是这样的，我们说我们生出来是从神的家里面重新生出来，这个叫 born again， 就是重生。那么你生出来就是一个小 baby， 无论你是70岁、80岁、20岁、10岁，你生在神的家都是从灵里面来说都是一个小 baby。所以这个小 baby 要在家里面吃奶，要在家里面被照顾，他才能够稳步的长大。所以好多人信了主受了洗他就走了，他不要在这个教会受牧养了，他走了，走了以后就你说他的生命会长吗？就慢慢慢慢看着就流失了，就没有了哈，就很多就流失了，就没有再看他们来到教会了。他们以为受完洗这个就可以了，不是受完洗啊，你都要在这个教会里面成长。这个不是我说的，你不能是不是因为我要求你这样做，是因为圣经这么说的。从教会第一天教会开始，在使徒行传里面，教会第一天开始就是一群人在一起祷告分享房屋供应，对不对？就是在一起的。所以你离开了这个你就没有办法成长，只有一受洗信主受洗就在教会稳定成长的人，你看他的生命就直线上升，他就成长非常的稳定。弟兄姐妹啊，我们好不容易到了主的里面，我们应该不甘心 我们随流失去，浪费那么多的时间。不要因为教会麻烦，教会的人麻烦，谁不麻烦呢？你麻烦，我也麻烦，大家在一起都是麻烦。OK， 没有一个省油的灯，都是有麻烦的。我们就是自找麻烦的嘛。那上帝也是自找麻烦的，来看我们这些麻烦的人呢、啊，来抱着我们来养育啊。所以父母，你看那些小孩那么麻烦，他们爱得不得了啊，天天眼睛都不眨看着、啊，都怕不想睡着，要看着自己的 baby 啊，对吧？这个就是基督的爱。那神是那样的爱我们，要呵护我们，我们为什么不来一起来响应这个圣经所讲的道？这个道啊，这个真道啊，这个真理讲出来是被很多人不愿意听的。因为真理它的最大的一个就是它不改变的，真理是不容你挑战的，真理是绝对的权威。你说你不呼吸这个空气，你不呼吸空气你就会死，那你说不行，我干嘛我不呼吸就会死，我干嘛要听你的，我不呼吸试试看，那你就试试看看谁赢。所以真理就是它的绝对性，它的绝对，只有服从，只有驯服，没有捷径，你不能逃避，逃避以后真理还在那边，受损害的是我们。所以它真理是不变的哈。那我们看，我在思考的当中呢，我就看到这个合二为一啊，实际上它是教会建造的起因。首先它是教会建造的起因。好，我们看到这一段的经文，好，我们一起来好吗？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并且也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助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并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与神和好了。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为反脚石，过凡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好了，我们看到这两段的经文，是耶稣基督他的宝血，他的救恩，十字架的救恩，把我们怎么样，两下合二为一，跟神和睦，跟神和好了。所以和好了，我们就作为一个新人，这个新人的地方在哪里，要在哪里待着，这个新人是在世界上，但是不属于这个世界，属于神的国，神的家。那么神的家有一个家，有一个居所，有一个家，这个家有家规，这个家有家训，这个家有这个家吃饭的地方，这个家有这个家休息的方式，这个家有这个家做事的法则。所以你已经从世界归到了这个新的家，因为你是一个新的人。这个就是教会。所以从一开始教会建立，就是因为有这群人已经被圣灵联络在一起，成为一个新人。所以合二为一不是后来才有的，是一开始就是的，一开始就是的。那我们这些人就不再做外人和客旅了，我们就要一同被建造，被上帝来建造，我们是他手中的这个建造的工程，我们是他手中建造的房屋，耕种的田地，所以我们就要被他一起来建造。耶稣基督作为反脚石，我们过凡就是每一个啊，这个啊不同的教会都要在一起来成为圣灵的居所。所以这个是我们来讲到的合一。那么合一为什么能够合一，就是因为圣灵贯通而合一，因为我们都是十字架是我们的荣耀而合一。所以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二为一的心，他不是要你制造合一， 不是要你去创造合一，而是说要保守。就圣灵早就把合一放在我们里面。你看我们刚刚开始那个教会建立的时候，哇，大家好多人好高兴啊，一起吃饭非常开心。渐渐的慢慢的很多人就离开了，好多人就走了，就慢慢筛选筛选筛选。好，就是因为我们要在一起合一非常的不容易，我们就会破坏圣灵所赐合二为一的心。撒旦就是那个破坏者，他就巴不得你教会起恨。一个家庭也是一样，家里如果一个家里自相纷争还站得住吗？所以吵架就开始了。好，但是我们感谢主，教会为什么能够合一呢？什么人能够合一？非信徒跟非信徒没办法合一，信徒跟非信徒也没有办法合一。如果有的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靠圣灵的合一，不是的。所以我们的合一，大家看，就是因为七个一，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哈啊，凭一个指望，一举一信一喜一神，就是正人的父超乎正人之上，冠乎正人啊，超乎正人上，冠乎正人之中，也住在正人之内。好，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好，我们看到哈。在社会上有没有讲合一？有，社会上讲共同合一，这些年所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啊，全球化，对吧？啊，天天讲合一，讲宣言，合了没有呢？假的合一，表面上在那边都要哈，更赢哈，我们共同合作更赢，实际上都在各自谋求自己的利益。所以说没有绝对的权威。我再讲哈，我特别愿意讲这句话，为什么世界上的大同，世界上的所谓合一不能够真的成就？为什么只有圣经里面的教会的可以？因为没有绝对的权威，没有绝对的标准，每个人都想自己天下第一，你怎么能同心呢？怎么能合一呢？只有圣灵，圣灵是看不见的，圣灵是看不见的，但是圣灵它可以贯通。这边说我们为什么可以啊？一生就是正人的父，超乎正人之上，贯乎正人之中，也住在正人之内。我们常常，我想画一个图的，没画，上次郑牧师画了哈。常常讲到夫妻关系，他们说有一位最伟大的第三者。如果在你们家庭当中，这个家庭就和睦，上面是神，这边是丈夫，这边是妻子，所以上帝在上面，他的标准他的心意在上面，而且他的圣灵在贯穿夫妻两个人的心，也住在丈夫的心里面，也住在妻子的心里面。这个就是这句话的意思。所以夫妻是有共同信仰，也真的都爱主，他们吵了架，他们就不会马上两个人就在那边 fight 都要争第一，他们就祷告，那神就跟丈夫说话，也跟妻子说话，然后把他们两个人的心感动到一起，两个人在同化，就和睦了。所以教会是一样的，教会就是圣灵，他神在上面，他的标准，他的所有东西在上面，但是我们都坐在下面。但是他可以怎么样？他是超乎正人的，我们都不要做头了哈，我们都不要做头，头在上面，他是超乎正人之上的。然后呢，他贯乎正人之中，就在我们每个人心中流淌圣灵统一的感动，也住在正人之内，就是你啊，山顶你心中有圣灵，海平你心中有圣灵，李花你心中有圣灵，所以这个才是三位一体的神能够做得到的，世界上没有人能做得到。所以为什么教会的合一可以呢，运行呢？就是因为圣灵。离开合一的基础，离开圣灵，离开七个一，没有合一。好，离开真理，离开圣父圣子圣灵，基督徒不可能合一。合一都是暂时的，我跟你关系很好，我活得跟你很活啊， 到那一天啪出一件事，马上就发现以前那么好的朋友最后因为一件很小的事情崩了。相反的，我们在执事会里面常常瀑布执事会还好，原来在城北执事会那一开到十二点，吵得面和耳赤啊，常常为着一些教会的事吵，你这个要这样，这个再要这样，最后哈、啊、大家统一了，解决了纷争，解决了哈、啊、下次开会又和睦了哈、啊、再下次开会又吵哈、啊、所以这就是神在这样子的做工。所以虽然我们如果是在教会里面，虽然我们有时候不和吵，我们还能够和好，否则我们不是真正的合一，是表面上的合一，表面上一团和气，分开以后里面全是炸了开。我讲到从来不喝水的，这一次是没有办法，嗓子干。好，所以我们看到哈，我们的合一不是人为的友爱精神，也不是我们的团结精神，也不是几个人很要好哈，都不是，也不是家和万事兴啊，因为家庭都要和睦，所以你们要和睦，都不是，这个是超乎人的常理，超乎人能所做的，是圣灵把我们活在里面的，由圣灵带来的合一。所以我们一开始教会的建造就在合一之内。好，那合二为一是教会建造的实际跟目的。实际就是说，那你在这个实际当中你要建造教会，那教会要一起来敬拜，一起来读经，一起来祷告，一起来宣教。那教会的实际呢，那实际怎么样呢？这个就是教会建造的实际。我们刚刚说的哈，那个经文很长啊，我就大家都很熟，我就点了他。首先上帝这个圣灵按照他的心意把恩赐给我们每个人，分配给每个人，所以每个人都有恩赐。恩赐就是用来服侍上帝、服侍教会的能力，这个叫恩赐。所以你的恩赐每个人都不同，有全福音的，有做牧师的，有做教师的。他说要各尽其职，每个人要各尽其职，就是你是什么职份，你就要待在这个职份。所以新人的这个团体，他会，我们在一个里面，要在这个新人的团体，我们要在这边一同接受牧养、接受管制、接受职份、接受使命。所以我们要一同来听道、行道、传道，使教会不断的成长。那么听道从哪里来呢？就要有讲道的人，对吧？那我们听了道要行道，所以这个中间我们就是在教会干什么呢？就是听道、行道、传道，这个次序不能那个的哈。第一要听，有神的道你要行出来，然后你要去传道。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教会要做的事情。做的事情的目的是什么呢？要建立基督的身体，就建立我们每一个人。最后一句，在爱中建立自己。你不要以为你在这边唱诗歌、弹钢琴、做敬拜都是我为了造福你们、为了帮助你们。 No， 上帝要再把你给你恩典、给你恩赐、给你位分，是要建造你、建造我，要建造我。所以要等到什么时候？只等到我们证人在真道上同归如一。所以教会怎么叫成长？他们在真道上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不会被异教之风摇来摇去，不会证那些成根神学、实验神学的那一些的哈、那一些的啊迷惑人的东西，非要坚持圣经原本的神学，走十字架的道路。每个人愿意谦卑自己、降卑自己，每个人愿意受苦，要成为这样子的一个教会，那教会才是一盏明灯，才会影响社区。好，那这个下面讲到一个啊，一个就是比较难的了哈，就是我们这一群罪人在一起，那吵架打架了免不了哈，一不同根还好，一同根就 一同根基来了哈，就会特别是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小的时候哈，因为教会里面没有一个完美的人，没有一个哈，吵架吵架哈啊，一边吵架一边成长。我刚才说的，你们在家里面只要有兄妹两人、兄弟两人，会不会吵架？一定吵，对不对？别说三个、四个、五个、七个、八个，那不得了，哈哈，那不得了哈，就是一直会吵的。所以教会这个实际的这个当中呢，就是会吵。那我们长大的一个成熟的生命哈，就是基督啊那样的生命，会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所以要把这一些我们的品德炼造出来，怎么炼呢？上帝就把我们放在这个教会里面，这一群蒙恩的罪人，这一群很麻烦的人里面，就来让我们一同来做善工。但是你要知道，一切善工的目的都是为了教会每一个人的生命成熟而设定。所有教会的一切善工都是为了来建立我们的生命，每一个人的生命，为了达到合而为一的目的。最后教会像穿着洁白的细麻衣的心腹，你看那个做新娘的哈，我们当中有好多人的孩子这两年结婚的，你看做新娘的从头到脚没有半点是可以马虎的，对吧？是可以不圣洁的、不洁净的，从头到脚。所以教会是一个整体，是一个整体哈，这么整体。教会是强调整体，看到了，和谐的美跟社会上不一样。教会的建造跟社会团体建造是不一样的。社会上什么呀？讲究别具一格、标新立异、个人独特、精英至上，对不对？你现在哪个地方都是哇，这个是我们这个单位的精英啊，这是名人啊，这个是首富啊，这个是最好的哈哈啊，这个是特别那个的，都是会强调个人。那我不是说要你社会上不去突出你个人的特点哈，不是，你照样要做得最好，发挥你最那个的能力，发挥上帝给你的才干，也要做得最好。但是在教会里面，教会的这个生命的塑造是不一样的。教会讲究的是各尽其职，彼此相助，彼此成全，彼此谦让，共同的进步和成长。只等到众人一同的成长啊，一同的成长，不是突出一个人，而是整体这样子的一个成长啊。所以我们不是人造的团结，我们也不是说哎呀大家就一团和气啊你不讲我不讲，就是这样啊。不是，在真理上，在你的三观上面，你都应该以圣经的真理为原则。你就看到发现真正在圣经上的原则一样的，他的三观一定是一样的，一定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完完全全的在这个里面去放下我们的自我。所以我们在一切的侍奉上哈，你就觉得哎呀这个真的是难呐、啊。在你在侍奉上，你的关系上要合一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为什么难呢？你有恩赐你还不能太张扬啊，那个会嫉妒你。那别人有恩赐你也不能嫉妒他。你觉得这个人哎呀这个牧师讲到这个样子，我上去讲都比他讲得好，那平平呢上帝又没有让你去做上讲台，哇，那你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麻烦呢。所以说看到别人差也不能嫌弃，还要去帮助他，你说对信徒是不是很麻烦？是真的很难了、啊、非常的辛苦。但是弟兄姐妹，如果我们逃避这些磨难，我们躲起来，我们就没有办法突破，没有办法成长，也没法享受到驯服成长的喜乐。你没有办法享受到那个最真的喜乐。所以神要用道来洗净教会，最后大家在真道上同归于一了，你的教会建立可以达到天人合一的一个境况，就是因为我们全身靠着他联络得合适。这个就是圣经上讲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联络的话，教会就会在争吵当中，在这个甚至有的分裂当中，它会成长。有的分开是避不了的，但是不要走到那个地步，所以就要防范于未然，就要大家就要听到了，否则就是摔了很大的跟头再回来了。过去的几年，好多教会分裂，因为不同的政见，因为不同的一些观念，因为甚至要不要来教会实体聚会，那都是一定分两边的，对吧？所以就开始一个大分裂，就很多教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好，那我们看到我们在这个成长当中的痛成长当中的痛，就是刚刚说教会坐满了一批受过伤的人了在教会受过伤的人首先受伤的一个心态就是不平衡。为什么我讲到比他讲得好？为什么没让我上去多讲为什么我唱歌也唱得很好？为什么不让我上去唱？我心里不平衡但是没办法，上帝说这一些的位置，谁在哪个位置上，谁的恩赐是什么，不是他自求的，是神给的，是神按定的。这个当事人还不一定愿意呢。我们看看摩西出来的时候三番五次推脱神你可以找别人，不要找我我不行，我没有口才，没有那个，我怎么到法老那边去我不去一直到神对他发怒了，他才不情不愿没办法的去。是什么任务然后带领那么多人在旷野走40年，最后还进不了迦南。你想想他是什么任务？可是他的这个姐姐米利安就因为有事情嫉妒他就开始心里不平衡了。米利安是谁米利安对这个摩西是有大恩的是他的姐姐，他生出来的时候正是法老要把那些男孩都要丢掉去杀掉，对吧？但是他这个姐姐很有智慧，这是一个立位家庭，他们是敬畏神的，所以他这个姐姐很有智慧他妈妈他们就做了一个有生漆温暖的那个一个摇篮，孩子不会到水里面去的，就放到那个火里面去飘，看看又是被谁捡到这个就被这个法老的女儿捡到了，捡到了米利安就赶紧去我帮你去找个奶妈好不好？找的谁？就找的他自己的妈妈，就来抚育来抚养这个摩西。所以说米利安是救了摩西，对摩西有恩，也非常有智慧敬畏神的一个女子，而且她比摩西大，对不对？她是姐姐，她就不平衡了难道耶和华只对摩西说话也不对我们说话吗？就这么一句话祸从口出耶和华就听见了。弟兄姐妹我们常常里面嘀咕嘀咕的那句话，耶和华听见了，耶和华听见了，耶和华听见了。所以这个米利安最后被关了7天，因为长大麻风，因为上帝讲的是一个团体，不能把他一个人丢在那边，只好全部都等，全部因为他得大麻风要等7天，他要被关闭7天，就像我们 COVID 要关闭一样的所以他要关闭7天，只等到了他麻风不会传染了，他才能够出来，所以全营的人要因着他等7天，这个就是不平衡。那你说你从人的角度来说，你说他不平衡有道理吗？也有道理也有道理，她是姐姐，她确实也做梦，她确实也跟神的关系很好，为什么神也确实跟她讲话？为什么摩西才是 leader， 为什么不是我？我们也是很多，为什么这个传道人是个女的不是个男的为什么这个来一个又是个女的不是一个男的OK， 问上帝去不要问我，因为谁到哪里这是神定的。摩西他还不想待呢那我那个时候刚刚受过很多委屈的时候，我也是撒泼打野，上帝为什么选我？不要选我，不要选我，我逃走好不好？ 没办法的，上帝的选定。你以为这个人很开心啊？他才痛苦呢，因为他的责任太大了。一个牧者的责任，你说一个牧者的责任是什么？我说牧者的责任有三个大的责任。第一的责任是守望者，牧者的第一个责任是守望者，他要为全群群羊守望。因为你看一个牧场，那些羊在里面最怕的就是外面有豺狼进来把他们叼走，对不对？所以教会最怕的就是一有异端邪说进来把我们掳去，有社会上的世俗的东西进来把我们掳去。所以牧者作为他的第一职责就是为群群守望。其实这几年我也没做多少事，但是我的心确实很累，就是为着你们守望的累。没办法完全去像没有事的可以睡一个安稳觉。我们有孩子都知道，一旦有孩子以后就睡不了安稳觉了，起来看一下，起来看一下，对吧？所以说守望是牧者的第一个职责。第二个就是按时分粮，他要把神的道来讲解，要牧养群羊，他要按时分粮。但是他本身不是生命的粮，他本身也不是生命的活水，耶稣基督才是生命的粮，耶稣基督才是生命的活水。如果我们不去救耶稣基督，不去吃生命的粮，不去喝生命的水，你还是长不大。牧者只能把这个粮食分给你，按时分粮，而且他不是一个人，他有教导的。我们当中有做教导的，就是要专心教导，而且要有教导的这个能力。所以我们当中有这个带查经的老师带查经的组长，有主日学的老师，有这个门徒培训的教师。所以这个都是各按其职来按时分粮给大家。所以这个是教会按时分粮在一个家里面。好，那牧者的第三个当然就是看顾来看守这一些羊群的他们的景况。他们有的退后了，有的丢失了，我们就要找回来；有的退后了，有的受伤了，我们就要去缠裹他们。所以这个是牧者的三大职责。你不要要求一个牧师什么都做哈，做饭也做得很好，行政也做得很好打扫卫生也要他做得很好，否则就不是好牧者。不是的哈，牧者的首要三个职责守望、分粮、关顾这个是他要做的那一教会大了一点点，就要互相牧养，彼此牧养，不要指望一个人牧养。每个人都是一个小牧人，小组长你要牧养你的小组，家庭里面丈夫你要牧养你的妻子，牧养你的孩子。如果里面丈夫还没信主的，妻子要牧养，都每个人都是一个小牧人，都要牧养。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不平衡的心态。为什么是不是我？为什么不是我？我们的不平衡，其实你说错了没有呢？好像也没有。你说那个马大、玛利亚，对吧？那马大在那边做饭做饭，玛利亚坐在那边听，他就不高兴了，就跟耶稣说：“你叫我的妹妹来帮我，你看我一个人这么辛苦，对吧？”他就不平衡了。你看我在这里做的半死。我们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好多，我们的同工。唱歌的也是一批，也是这些人 ，AV 的也是这批人，迎新的也是这批人，做饭的也是这批人，全是一批人。还有一批人在哪里？为什么都是我？我小哥啊，他在这湖南那边的教会，他说过年都没有办法回哪里去，说教会就这么点人，就这么点同工，我们走了怎么办？他说为什么就是我们，每次都是我们？我说一样的呀。教会服侍的都是这些啊，但是你要知道，你这一些一定会结出善果的。到了时候你不灰心，到了时候你就发现接班人出来了，一堆人出来了，跟着你出来了。你现在就是一个人，你就甘心情愿去做呀，就是你就为什么都是一个人？所以有的人心里就不平衡了嘛。一不平衡，如果他的灵命没有到那个地步，我发现有的，我自己走过这么多年，发现有的家庭开放家庭是非常不容易的。 因为开放家庭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如果你没有奉献的精神，你没有切实的祷告，你抵挡不住的，出一点点事，哇，不开了，把门关了，不但不开了，教会也不去了，受伤害了，我付出这么多，我煮这么多菜给大家啊，我怎么样，结果呢，因为小孩的事情啪吵架了，不干了，不平衡了。所以这个不平衡的心理是一直都会有的，每个人都有的，你也很难说他是错，对吧，也没有对错之分，也没有对错，他确实是不平衡的嘛。啊，都认为自己比别人好嘛，这都是人嘛，对不对，所以他也没有错，他就是心理不平衡，这个会造成教会的这个难处。嗯，我呢，这个牧者呢，就一天要到晚要平衡你们当中的不平衡，知道吗？我一直要去平衡你们当中的不平衡。这个来跟我说心理不平衡，那个来怎么不平衡？我要怎么办呢？他一个人打一巴掌，啊，不是啊，有时候可能会。但是就是要用爱心，用圣灵的能力，用祷告去慢慢化解，让他们能够和睦。教会最重要的是合二为一，神看不是看我们表演的有多高超，有多那个专业，有多怎么样，他看的是我们是不是内心深处同心合一。我们瀑布堂教会有个特点哈，没有太多人情关系，关系少，相对比较少。我原来来的时候我很不习惯，我说这些人怎么搞的，一不出去吃饭啊，我们在多伦多是一天到晚都到外面喝茶吃饭，对吧，一来到这里，哎呀，这个村里面的人都是在家煮菜哈，啊，很少说请他们去喝个茶吃个饭，都觉得看稀奇一样的，都不去。然后但是他们一在一起服侍非常同心，他什么都做得好好的，我说哦，原来瀑布堂是这样子的哦，我就慢慢习惯你们的生活方式，我们村里人的生活方式哈。我很快就要回到多伦多哈，吃喝玩乐去了哈，不会啊。所以说这个就是每一个的哈，这个人的不同哈，不同，我们要去平衡。但是大家如果能够同心在一起把一件事情做好，那一个就是圣灵里的合一。那种人情上的合一有的时候都是虚假的，都是短暂的，都是完全可以站不住的，不是不要，太多了。如果首先要基础，我们一定要讲平衡哈，基础有圣灵里面的基础，外面的大家的关系好是很好，如果没有里面的基础，光有外面是没有用，是没有用。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难处哈。另外一个就是个人的偏见，个人的偏见，个人很容易偏见。我们看一个人看一眼就觉得，哎呀，我看人最准的，我看这个人就不地道，不怎么地。很多人都觉得自己看人最准了哈，那我看人是最准的，我看那个人那天那个样子就不是一个好基督徒啊，我看就是这样啊。连那个保罗也会看走眼的时候，大家知道保罗跟巴拉巴两个人，他们第一次宣道的时候带着马可，就是写马可福音的马可，结果这个年轻人呢半路开溜，觉得太苦了，可能不跟他们去了，半路开溜了。那保罗呢就不高兴，巴拉巴呢就跟这个马可是亲戚哈，然后巴拉巴叫劝慰子，他是比较心比较柔和，比较那个的，是他，也是他把保罗找出来的，所以这个也是他培养这个保罗哈，也是保罗，当然他后来就是这个大使徒哈。但是在第二次他们要出去的时候呢，这个保罗就说不行，我不带这个马可了，他在半路开溜了，这个人连靠不住。这个巴拉巴就不行，我要带着他，这个人有塑造性哈，有这个潜力，就非得带着他，要给他机会。结果呢，两个人就为这个事，圣经上说什么，起了争执，甚至彼此分开。这就是我们看人的角度不同，我们看人的角度不同，我们看这个人大有潜力，另外一个人看这个人是无可救药。就是这样吧，在神那边没有难成的事，神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人， 神会给人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的机会。神会给人在这边跌倒了，他在那边又爬起来。神会给这边那个人在这边没有什么见识，他到另外一个地方可以发挥他的恩赐，发挥得最好。所以不要有偏见，不要有成见，要对每一个人都要抱希望。这个就是教会为什么会难处呢？就是个人偏见、个人成见。好，再就是人情关系。哇，我们是人嘛，我们要吃饭嘛，我们要买东西嘛，我们要租房子嘛，对吧？我们要做生意嘛。所以有很多我们是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到我们身边的时候，就会跟人有接触嘛。那接触要不是教会的还好，一接触是教会的，发现哎呦，这一谈到钱，这个教会跟那比外面的还糟糕哦。就发现如果一个人的生命啊不够好，或者说没有达到你的期望，你马上就跳起来了，啊，就马上就跳起来了。很多人就是因为教会的人情关系离开教会。那这个人在教会我不去啊，除非他不在。这个人去天堂我不去啊，除非他不去。那好，你不去你吓唬谁啊？啊，你吓唬上帝啊？真的是这样，这个人这样子的人也去天堂，我不去。啊，这样子的人去教在教会我不待，你们教会就是因为有那个人我不去啊。就因为这些小事，再就是因为孩子在一起，你说小孩在一起哪里有不打闹不吵的？好处就是因为孩子吵一架崩了，啊，都说自己的孩子好。所以这一些的东西在教会影响到教会的合一，就分裂，就不开心，就生气，就不肯饶恕，就弄到这个传道人都是累死了，两边做跟做还是不肯饶恕啊，最后做的没办法了，我走了，拜拜。啊，所以这个就是教会里面成长当中的痛，成长当中的痛我都可以理解，因为我都经历过，我都成长过，啊，我也都哭过，我也都心里不平衡过，我也在背后横烧牧师过，我什么都跟你们一样，批评这个牧师讲道讲得不好，批评那个啊做事做得不好，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成长的。但是成长当中的痛，这个是免不了的，你必须痛，你必须不要避免的这样去成长，你才会成长，才会有一天你终于说感谢主，终于成了，我终于熬出来了，我终于在神那边看到了公义，我终于从神那边得到了奖赏，我终于从神那边得到了安慰，我终于可以站在人面前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在教会成长了。所以这个才是我们的必经之路。什么叫十字架呀？我们天天在那边念叨的，我们要背十字架，背十字架，背十字架，背的什么十字架？你以为你生个病十个月叫十字架吗？耶稣背十字架，被朋友出卖，被他们吐唾沫，被他们欺凌，被他们侮辱，被他们羞辱，被他们钉死，那个叫十字架。你有没有被钉死过？啊，上次不是说过吗？要同归于尽吗？我们要在主里面同归如一。同归于一哈，必须要死，学费死，学费先同归于尽啊，再同归哈，同心合一。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我希望今天这个讲道当中能够安慰到大家，每一个受到啊不公平待遇的，或者在我这边受了气的，在瀑布潭受了委屈的啊，或者在这边没有受到重用的。你们去到其他的地方，上帝会按照他的时候建立你，弥补你，会让你在新的地方，在其他的地方得着。如果你还在这个教会，你暂且忍耐，上帝是公平公义的，到了时候你就会被高升。你首先尽管谦卑，尽管谦卑。好，我们看最后稍微有点长哈，耶稣要走了，在约翰福音十七章，整个十七章都是祷告， 首先他为自己祷告，第二他为他的门徒祷告，第三他就为那些为这个那些要信他的人祷告，就是为教会祷告。他为教会祷告的什么？就是祷告的说，天父啊，要让他们合而为一，像你跟我们合而为一一样。看看合而为一的标准是什么？要像圣父、圣子、圣灵合而为一。好，圣父、圣子、圣灵怎么合而为一的？圣父、圣子、圣灵本来他们是同尊同荣，享受同样的荣耀，但是他们要把耶稣基督的救恩放到地上来的时候，耶稣要谦卑的道成肉身，降在马槽里面，在那个地方诞生在那个马厩那个里面，他要这样谦卑的诞生，要这样谦卑的死在十字架上。他没有自己过去的荣耀，但是他说，神啊，要因着你所赐给我的荣耀，也让信我的这些人一同得荣耀。所以我们是同得耶稣的十字架，也同得荣耀。所以像圣父、圣子、圣父是设定救恩的，耶稣基督下来实行的，圣灵保惠师要见证耶稣的，他们三个人的位置不能错，国舅国位，这个叫过尽其职，过舅过位，还要什么互相什么扶持，对不对？所以上帝天父要帮助耶稣来做，所以耶稣说，我所做的事，我所说的话，不是我说，不是我做的，是天上的父指示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说，指示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所以他不篡位，不跳位，他坚守他的位置。圣灵他要来见证耶稣基督，他不是见证自己啊，他是来见证耶稣基督的真理。所以圣灵他必须要完完全全顺服在耶稣让他见证的道德里面。所以他们三位是同尊同荣在天上，但是他们的目标一致，就是要让耶稣基督的救恩完成。所以他们三位各就各位，各尽其职，各自一起扶持，最后让救恩完成。这是圣父、圣子、圣灵的合二为一。弟兄姐妹啊，我们在教会，我们其实都是一样的，没有位置高低，但是上帝有按立他的牧者，按立执事，他们带有权柄，所以我们要顺服，我们要顺服权柄。对与不对，你去问上帝啊，你要心里要平衡，要顺服，除非他与长得与真理相违背，你可以辩解。否则的话，与真理没违背的，你能够驯服的尽量的驯服，然后尽量与正人和睦。和睦这个我们的标准就是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他七成的降卑。今天我们讲到这里，任何你不任何你心里不平衡的事情，你去参考这一段经文，你把自己带进去啊，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与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如果你的丈夫在旁边，你说我本有他的这个丈夫的这个权利，但是我不以与他同等为强夺的。任何时候你谦卑不下来，参考这一段圣经，腓立比书2:5-8送给大家。任何时候你不平衡，任何时候你受委屈，任何时候你难过，你参考这一段的经文。好，我们最后要更勉，我跟你们一样，虽然我退休，但是我的生命要继续成长，我照样要学习，我照样要驯服，我要到很多教会去，我不会在那边说我是全道人啊怎么，我要谦谦卑卑坐在下面，认真的听道，认真的学习啊，看看神怎么带领我。我要驯服一切的权柄啊，我们要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竭力保守哈，我刚刚说的，我们不是制造合一，不是维护合一，是保守。我们不是不是制造合一，是维护保守不破坏。一旦有事情一发生，你就说我首先要想到 哎，这样子会破坏教会的合一，破坏圣灵的合一，我就要开始止步。但是我们常常血气的时候呢，我们就忘了，我们就说哦，我不知道，就忘记，完全忘记了。所以要追求教会的合一，要成为我们的目标。我最后讲一下我在我生命当中影响过我的几位牧者哈，也让因为今天我们有新的牧者要接替，我也希望大家要顺服在他的带领底下，要完完全全的与他一同来同心建造。在我的生命当中影响我的有三位牧者，第一位就是我在第一个教会香港的何佩里牧师，他是对我塑造影响很大的一位牧者，所以我去虽然我们在一起相处的时间并不长，后来等我读完神学来全职的时候他就要走了，所以我很多事情都以他为榜样，他给我他跟师母给我生命当中造成很大的影响，这个是第一位影响我的牧师。但是他是一位很谦和，非常谦和的一位牧者，所以他非常有爱心，非常真理，非常的坚定，这是他的个性。第二位对我影响大的牧者是城北教会的琳达牧师，大家都见过。琳达牧师呢是一位很坚持真理的牧师，他是非常嫉恶如仇。那个时候我之前记得跟大家说过，我们看那个盗版的电影还没放，盗版就出来了，就到那个真果店就去买，结果我借给他要看什么，他说是盗版的不看，拒绝看。如果你们都去这样复活社会上的，那就没人阻止罪恶了，所以他坚决不要这样做。所以他是一个很坚持原则的一个牧者，他也很实际的帮助你的牧者。但是他是一个男人的性格，知道吗？他自己也说他就是那个大男孩的性格，他从小就是孩子王，所以你要他很去关心你，去跟你去讲得很暖和的话，他做不到。所以有一次啊，我跟他那个时候我心里很多伤害啊，好受伤啊，觉得他没有去像大姐姐一样关心我，而我心里暗暗的在依赖他。结果有一天我们俩吃饭的时候，我突然爆发，我说我在这边这么孤单，你都没有来安慰过我，没有来那个过，我就开始大哭，把他吓坏了，你知道吗？他说哈哈，原来是这样，我不知道你心里这么多苦啊。因为他根本就不会做，他到现在也不会做，但是我们俩一年，有时候这几年都没见他，每次来讲一次道，一年可能就见一次，但是我们在真道上非常合一。我会把他作为我的良师益友，虽然我们讲话很少，我们没有在一起吃喝，但是我们的那种里面的那个，我远远把他当成我的恩师。第三位是陈生仪牧师，陈生仪牧师也来过，大家也知道，原来城北的主任牧师，现在在万世哈，秋选在你那是你们教会的代主任牧师，陈生仪牧师，他是一个男的，很有那种父亲和兄长的那种形象，他非常以怜悯为怀，非常正义，愿意跟人伸冤。但是他在城北的时候，我们基本上，你想城北，我们一去吃饭，50多个人包一个大餐厅，全到人一堆，我们坐在那个办公室，一层办公室，坐很多牧师全到一堆。你说他一个大牧师等于是教会的头 number one， 他根本就跟我们很少打招呼，我们就根本都见他面都难见到。有时候他就是走过去看我们一眼就过去了，然后跟我们笑一下。有时候看到他笑都不笑，他在想事的时候，我们看到陈牧师那么严肃笑都不笑。如果我们心里脆弱的，就是你看陈牧师一点都不关心我。其实他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一个牧师，他后来在为我伸张正义做了许多我想都想不到的事情，他从来没有告诉过我，去年我才知道，我就发信息给他谢谢他，他说没有什么，我只是照做神的真理而做。但是这个就是一个牧者另外的形象，他并没有跟你表示很多的关爱或者什么样，但是他在旁边为你伸冤，为你辩屈，他在旁边为你守望， 他默默地关注着你，默默地支撑你，默默地把你往上抬走，往让你培养你慢慢往上走。所以这是我经历的在我生命当中的三位牧者，他们每个人的性格都不同。我不知道你们对我的性格怎么评价，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评价哈。那个我们的赵全道，他我也不知道他的性格是怎么样，你们慢慢会了解他。我要讲的就是每一个人，每一个牧者，他的这个取士的方式，他的牧养的方式，他的性格可能都不同。我们要去支持，要去为他祷告，要爱护他。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真的谢谢你，你把教会建造和合而为一的真理讲得清楚明白。我们是因为圣父圣子圣灵，我们活于在基督里，我们也活于在教会里面。求主纪念我们当中的在教会真的是付出了很多，他们很想荣誉教会，但是在教会因着我们人的血气，他们有许多受伤的心灵。今天坐在这边的有一批受伤的心灵的弟兄姐妹坐在这一边，主啊，我求主你亲自的安慰他们，亲自的鼓励他们。孩子若有什么得罪过他们的，做得不好的，主啊，求你让他们看在你的份上饶恕我这个真的是这个不配的侍女饶恕她的过错，因为她也是在成长当中。我们一同的在成长当中的时候，主啊，求你大大的加力量给我们。我们一同的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